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怎么样认识苦难。今天我们讨论的第四集就是苦难与磨练。因为我们前面的视频已经谈到了，苦难不完全是因为人犯罪所导致的恶报，它苦难也会有很多正面的积极的意义。我们就分几方面来看。第一，为义受苦。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世界恨我们，当然我们就会遭受世界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同时主耶稣还说，在马太福音15章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也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谦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这样的苦难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受到世界的逼迫给我们带来的苦难。所以每一个立志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都会遭到世界的迫害所带来的苦难，但是他们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心灵之苦。有弟兄姊妹说，信主前 每天还高高兴兴的，为什么信主以后的心情却不那么轻松了呢？原因在哪儿呢？我想啊，在信主以前，我们是与世界同流合污，也享受最终之乐。但是信主以后，我们不但与世界产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内心也出现了张力。当我们悔改信主的时候，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得到了新的属灵的生命。但是我们属肉体的老生命并没有完全消亡，所以新老生命就会发生征战。所以当我们软弱甚至犯罪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我们，责备我们，使我们不能够为所欲为。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我经常听见有慕道朋友说，你看你们基督徒多好，信了主可以上天堂，又可以随便犯罪啊，犯完罪以后一祷告一悔改啊，罪被赦免了，然后再继续犯罪。这个是因为不了解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可能软弱，也可能犯罪，但是由于圣灵的责备提醒，他们绝不敢轻易犯罪。所以当他们犯罪以后，他们已经感到极大的惶恐，极大的不安，极大的羞辱，不可能轻易犯罪。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圣灵和情欲 征战给基督徒带来的痛苦，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必由之路。就是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越来越顺服圣灵，越来越与情欲斗争，这样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一天一天的成长。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安慰别人。因为只有自己经过苦难，而且在苦难中经历过上帝的安慰和帮助，这样的人才能够对别人的痛苦有感同身受，懂得怎么样去安慰别人。否则即便好心要安慰别人，却说不到点子上，甚至产生负面的效果。我记得这个看一个见证说啊，大家都知道啊，台湾的吴用长老啊，是这个传福音非常火热我们的老前辈。他在年轻的时候大概30岁左右就得了很重的病，医院都没法治。就一个姊妹看见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安慰吴师母，他引用了诗篇68篇的经文说，耶和华说他要做孤儿的父。实际这个姊妹的意思就是说，即便吴用长老出现了什么不好的状况或者离去了，耶和华都会看顾吴师母和你的儿女。这本来是好意吧，可是吴师母一听就觉得不受用。吴师母想，难道你说我的丈夫一定会死吗？结果虽然吴用长老得了重病，但是上帝奇迹般的医治了吴用长老，让他活到了又活了多活了50年，被上帝大大的使用。2003年我做了开颅手术啊，许多弟兄姊妹都在为我祷告，来电会安慰我鼓励我，手术很成功。当我回家康复的时候，因为这个手术完了以后呢，颅内这个水肿就会产生很多的积这个液体，那么这个积液必须要顺着脊椎往下流，以便逐渐被体内所吸收。但是当这些积液往下渗透的时候，就刺激了我的坐骨神经，让我的两个腿非常的疼痛，无论什么姿势，无论白天，无论是夜晚，都不能够缓解。但是医生又说我必须要加强活动，这样的话让这个吸收可以来得更快。但是我下床的时候，我两个腿都站不住，站两秒钟都痛得发抖。在这个时候，这很艰难的时候，一位传道人来了电话，说听说你开刀了。我说是啊。这位传道人根本就没问询问我现在的病情和现在康复的情况怎么样，他马上就说没关系，活着死了我们都是主里的人。我以为我听错了，我说你说什么？他又重复了那句话，我感到非常的意外。我想这句话应该是我自己说才对呀，所以当时我就感到没话可说。他是出于好意，但是他的话不能安慰我。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主耶稣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啊，这也是苦难的积极的一个方面。第四，苦难可以塑造我们的性格。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孟子的一句话啊，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真意其所不能。啊，就真正要担任大任的人啊，必先要受苦。啊，中国大陆很流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不做温室里的花草， 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那么在信主以前，我也抄录了别人的一个座右铭，放在我的桌子上，是什么呢？上联就是自古雄才多磨难，下联是少有纨绔成伟男。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的雄才大略的人都是经过很多磨练的，很少有纨绔子弟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男人。所以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只有经历苦难历尽的磨练，才能够塑造坚硬勇敢勇往直前的品格。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说的，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就谈到了患难它的正面的意义。再一个就是苦难也会造就我们的信心。那什么是信心呢？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一章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信是什么？信就是不凭眼见就相信。那么相信什么呢？就是两点。第一，相信耶和华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是公义慈爱怜悯的救赎主，这是第一。第二，相信上帝赏赐那些跟从他的人的应许，紧紧抓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这两个方面就是信。所以如果凡事顺利，上帝对我们有求必应，没有任何的难处，我想任何人都会有信心。但是这种信心是没有根的。一个人有没有信心，要看他在苦难中在逆境中是否仍然相信耶和华是造物主，是救赎主，是否仍然相信上帝的应许。无论是否感受到上帝的回应，我们都坚信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我这些年也是经历了好几次手术，在康复过程当中也是经历了很多的难处，是在最低潮的时候，我就想起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说，你们看天上的麻雀，不是两只卖一分银钱吗？若是你们的天父不允许，一只也不能掉在地上。你们有多少头发，父都数过了，你们比麻雀贵重的多。就是这一节经文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抓住了我的心，让我相信上帝的应许，我们比麻雀贵重的多。而这麻雀掉在地上都要上帝的允许，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相信临到我们的任何难处都是上帝允许的，也就是说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上帝一会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啊，这就是让我们在困难中加强这种信念信心。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说，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人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最后还有一方面，就是苦难它可以软化人心。 当然，苦难是一把双刃剑，有的人遭遇了苦难，更加埋怨上帝，怀疑上帝。那既然有上帝，我怎么有这么大难处？上帝为什么不帮助我呢？那真有上帝吗？他们有时候心更硬。但是确实也不少的人在苦难逆境当中，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无能和败坏，从而转向上帝寻求帮助。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使在逆境中的人有了盼望。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说，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而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也发出了伟大的号召，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从这段短短能够看到，苦难有很多的正面意义，比如说唯一受苦、心灵之苦、安慰别人、塑造品格、造就信心、软化人心等等。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